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就讲到，相对于世俗的言语或是老妇荒谬的话，那么这些都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有些时候人们所接受的以为是福音，其实不是福音，或者是他的福音掺杂了太多的该怎么讲呢，也就是掺杂了太多的杂质，因此就不纯净，没有能力。我们要使我们的盼望坚定，如果我们所盼望的不够真实，那么其实就无法让我们十分的坚定。我们在对的盼望的基础上面要认真的指示，要把该做的事情好好的去做。那么认真的指示就是要善用福音的利器，救恩的利器。其实救恩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利器啊。什么是真理？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救恩嘛，有的人很好用，有的人用起来是零零碎碎的，用到一定的程度就没有办法坚持，因此就这样，刚才宣读的主日经文就随流逝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就好像福音的救恩就好像 AI 或者是手机啊，那会用的人很有用，那不会用的人其实就很有限了。所以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人生工具，所以我们要知道工具要善于应用，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科技越发展，那会用和不会用差距就越大。所以我们上次和大家讲到黄仁勋定律啊，也就是相对于摩尔定律，那摩尔定律是说这个这电脑每一年半啊就成长一倍，但到了2019年2020年以后，这个趋势渐渐改变，变成 AI 发展了。那 AI 这个黄仁勋说，他借着软硬体的整合，系统的协同驱动，一年能够成长一倍或是好几倍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是越来越快，会不会用 AI 其实差别非常大。那么我不知道大弟兄姐妹最近用的如何啊，都有在用吗？那越用会不会越依赖越习惯呢？事实上我们过去我要讲一篇信息要查好多资料，现在都变得懒惰了，就是什么事情就问 AI。 只是我们有一个警醒，有些时候 AI 是会骗人的啊，我们必须要有警觉，感觉说他讲的这个事不太确实，那或问三家吧，因为 AI 有好多家好多种呢，这里问一问那里问一问，然后自己再去查验一下，要懂得辨别才不会被骗。一定要知道 AI 非常非常有用，但是 AI 会骗人啊，这句话我们都要懂。那么有了黄仁勋定律，还有一句话，这个黄仁勋定律是讲到说，这个 AI 的时代啊，其实圣经对于 AI 的应用啊，它直接讲的不多，但是有一些地方是提到了，好比说在启示录第14章啊，第15节讲到说会说话的兽像，那么第18节讲到666，这些都是嘛。所以其实但以理书第12章所说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给神儿女的应许。然后又警告，第4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回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来往奔跑或做切心研究，也就是快速的去做这接触这件事情，那也就是知识增长的非常快的意思。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会用 AI， 还有一个叫做苏之峰谏言。什么叫苏之峰谏言？黄仁勋跟苏之峰大家知道吧？他表兄妹的关系啊，堂兄妹的关系 啊，表兄妹啊，但都发展得很厉害。但是这个苏之峰他是 MIT 的学生，在 MIT 好像领了一个这个领了一个荣誉博士吧，然后在那里发表了一个一篇演讲，其中有一句话，人们把它整理起来的意思就是 AI 时代的成败关键不在于知道如何运用 AI 去处理解决问题，而在于知道应该用 AI 处理解决什么问题。这意思大家明白吗？我们一样一个利器我们都会用，那么是好像人家送了一箱子这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电脑工具，然后不会用的人放在那里压报纸也是用吧啊，那会用的人就能够解开。那么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这是 AI 时代的成败关键，这句话很真实。那么我们从这里去延伸到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要懂得道法器术各自的用处。道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根本，它的原理，那法就是知道它的规律啊，运行的规律。器嘛就是要懂得应用工具，然后术嘛就是要有用的技术，这些道法器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该要什么，那该做什么，然后呢我们才会好好的，这个工具在有用的人身上它会发展得非常非常的有效，那么有价值，在没有用的人身上就用处很小。庄子里边有讲到一篇故事，就是在这个浙江那边呢、啊、有一个家族常常会用那个让手冬天不会冷的那些润滑剂啊，有高油。那么他们用来做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去这个梳洗那个尸啊，在河里边弄那个尸，好像洗衣服吧。哦，那么洗衣服那个油抹一抹，这个手就不会结冻啊，就不会皲裂，所以他们用来洗衣服很有用。那么有一个人就去了，就看了，哎，这个东西很好，很有用，能不能你把那个秘方告诉我？那个人就好吧，跟他要了一点点钱，就把秘方给他了。结果那个人拿了这个药方啊，那个高油的药方去卖给这个吴国的吴王，那么那个吴王就拿来抹在这个兵丁的手上，让他冬天作战了、啊、不会僵硬，结果那个人就被封爵了啊。总而言之，我讲那个故事，其实庄子所想讲的和我所想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一样的东西，会用和不会用，它的价值差别非常大。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到底要国还是义，或是要其他的会加给我们的东西呢？就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是要神的恩典呢，还是要吃恩典的神呢？这常常说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三个姐妹进到宫廷里边去参加王子的宴席。那王子看到那三个姐妹都很漂亮，那天特别高兴，说你们可以每个人要一样东西啊，什么要什么都可以给你。结果这个大女儿说，哎，我要你那匹马。那二女儿说，哦，我要你的皇宫。三女儿说，我要你啊，要了王子就有了一切。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想我们表达的都很简单了、啊。你要有了神的国就有一切。以前我常跟大家讲，你有永生就有水牛。那对，如果你光要水牛啊，连永是可能没有永生，连水牛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用 AI 来解决什么问题， 换句话讲，我们要知道用信仰来获得什么。我说得清楚吗？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启示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呢？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学问知识都是向 AI 来求问，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他所知道的，他愿意给我们知道的事，人永远被这个放置在人工智能之下，就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就必须要有超越 AI 所能够给我们的一些真理，我们才能够活出真正人的价值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那么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要讲第二章，在第十章的十六节，主说这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那么相同的，在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新约。我们用这句话，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现在的小孩子基本上不太问长辈了，因为问了也白问啊啊。那么这个问 AI 比较快，但是我刚刚说了，如果我们的智慧知识是在 AI 之下，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而新约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边，这里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以及自己的弟兄。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特别容易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如果会用的话，会祷告，上帝给我们自己给我们启示。那我们如果会用 AI，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从其中得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该要什么，那问题就大了。所以如何去得到人生的问题的永恒启示，这是需要有神的灵的。但是你要有神的灵，就必须要有上帝赐的一件特别的事情。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二十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吧。借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遵行我的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要做他们的神。这段话，这个结论是，他们这些人要成为神的儿子，而神要成为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但他们有前面的几个顺序，要有合一的心。然后神把心灵放在我们里边，我们肉体里边可能存在着死心，就是渐渐僵硬顽固的心，然后要给我们肉心，就是能够随时受教的，才能够顺从是主的律例，谨守主的典章。其实相对的相同的话也在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要从你们的肉体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其实神的律例以及神的典章，就是神的启示的话语，它其实都必须要有自己从神而来的领受啊。我们对于所有的事情要知道我们什么是重点，那什么是附带的，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大学说的，这个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新约的道就是神把话放在我们里边，但是先要把我们的顽固去掉，让我们一直 一直准备着接受从神而来的启示，因为真正的话语，真正的神的启示，它一定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这个保罗他说他所得到的福音呢，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的。我想我跟师母我们一起走这个信仰的路已经走超过50年了哈。那么师母知道，其实我一直我所领受的信仰啊信息都是从主自己教导的，不是从人学来的。那么当然也从一些师长，从一些前辈得到很多的印证。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信仰的学习需要怎样呢？需要敬重前辈。那么需要感谢传递教导者，但是自己一定要从心里边领受，因为知道我们这个如果是除掉肉心，除掉实心，那放下肉心，神就能够把心灵感应在这个活的心里边，以至于让我们自己去领受启示，那么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应用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方便，让我们去更好的去追求永恒以及今生的祝福，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在今生的百倍，在来世的永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非常多，但是要懂得应用。所以我今天在讲义上面，你们今天手上都有一个讲义嘛，我们都有提到这个问题。神天父啊，对每一个他的儿女，他是上帝，是有智慧的神，是我们爱我们的父，他对我们的呼召以及所赐给我们的天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你知道你的天命是什么吗？有没有意识到你要认识你的价值意义以及你的人生所应该要达到的高度？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被提醒，那一直打算浑浑噩噩的跟随波逐流，按着世人的方法去活，那我们也没办法，可能你就不是被呼召的。但是你能够被提醒，知道你的人生无论如何是我一切存在的唯一的重要的，怎么把自己活好才是重要的，就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去跟那些旁枝末节去做计较，去跟别人的好好坏坏去产生反应，那些都是相对而言是该怎么讲呢，很浪费时间，很愚拙的做法。所以天父对每一个神儿女的恩召以及天命，一面成文于圣经的新旧约书，这个圣经也叫做新旧约全书，其中有旧约，其中有新约。那我们要了解旧约与新约它的差别是什么，影响是什么。那么另一方面，它还彰显于个人所被安置的时空世界里，也就是每一个时代它活在那个时代当中，上帝给他启示的方法不一样，上帝让他活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被放在21世纪，现在已经到达第二个 quarter 啊，就是这个春夏秋冬的话就已经到了第二季了。那么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变化更大更多，我们可以了解的事情更越来越这个超过过去的人所想象的。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呢？要让我们借着这个时代的很多变化有更真实的理解，在悟性里边有更清楚的认知。所以这个我们常说啊，上帝以及世界是我们所面对的两面，而我们自己心里边有灵在我们里边的。那么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这个首先是心，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却是 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其实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讲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能力，要救一些相信的人。但怎么才能够信得准确，信得真实？你要对这两方面都有反应，就是上帝把他的律，把他的一些原则，把他的一些奥秘藏在这个圣经里，但是也要显明在我们心里。所以第一章是这么讲，罗马书最后十六章的二十五节说，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个我们只有真真实实的对于奥秘解开了，解开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知道外在的环境，我们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我们碰到这些事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么然后呢，我们才会认识到我们人生的尊贵。所以诗篇第八篇我们早上宣读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你要派他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这就其实上帝对人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期许，但是这讲的是觉醒的人，而不是浑浑噩噩的世人。所以奥秘要被解开，二十六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叫他们怎样信服真道，就是接受这个正确的深刻的信仰。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启示，他是用天地万物来对我们讲在天地间，写在经典上，然后显明于我们心里，这样才会有大能啊，让我们看得懂世界上的一切。所以在如果说我们了解这件事情，就应该想想怎样去正确的理解圣经，然后把握上帝把我们放置着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时间有限，虽然渐渐的我们可以了解，可以跟弟兄姊妹见证一些比较奇妙的事情。我们去这一次去到中国，去看到一个94岁的老姐妹啊，我说她老姐妹，对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她头发也完全变由白变得半黑了。那么不认识字，会读圣经，然后呢，这个一个人住在一片房子里边，一个人住。然后上下楼梯健步如飞，也那么带着两个妇女啊，就是照顾六个聚会点。他曾经自己建立了，从他手上建立了七个礼拜堂，都被三字拿去了。那么94岁啊，那么我自己觉得说，上帝要我做见证，我们也看到上帝让这位老姊妹为我们做见证。再说一次，不要说他老啊，因为94岁不算太老。那我们知道说，在神的手上有无限的可能，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确据，要掌握理解圣经，把握时代，认识并且应用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再说一次，新约是怎么样？神把话放在我们里面，神赐给我们肉心，然后赐给我们心灵，让我们心的灵，让我们能够去理解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每一个环境当中，给我们各样的工具，它的应用原则。今天因为我是要讲第二章的开头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多一点。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就希望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期待，让我们更认识圣经，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救恩，好不好？让我先做一个祷告吧。荣耀天父，仆人在此时再一次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同到你面前来求恩典，求怜悯，求你的祝福，求你的启示。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 我们就是要一同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怜悯，求你再借着我们一次一次的愿意学习，愿意谦卑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借着敬拜能够领受到你灵的同在，也借着我们的在信息里面的信息里面的分享，而能够得到你更新的启示，得到使我们心灵更新变化这样的能力，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认识你，并且得着永恒的祝福。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要开始讲加拉太书，对不起，希伯来书第二章。那么刚才师母带我们读的是一到四节，那么一到四节这一段话里边有几个重点，等一等再说。总而言之，我给大家的讲义是把全章都分了。那全章它一共有18节，分为两段，两大段四小段。那是我又把它分成八小段了，八微段吧，还是细段，怎么说啊？两大段四中段八小段，这样说比较准确，对吧？那么一到九节是讲救恩的应许，这是告诉我们这蒙恩者应该要有的知识。这个救恩，基督的救恩到底要让我们得到什么呢？那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被神的眷顾，以至于能够管理他所造的万有。那么十到十八节就是救恩的应用，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靠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这个释放长使，从长使权的魔鬼当中被释放，然后呢，我们要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到一种真实美好的状态里。那这一章我们称它为新约的救恩观。这个救恩呢，是我们对于神赐给我们的宇宙，我们有客观的了解，而我们自己需要得到上帝的帮助，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好自己。那么在前半段呢，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呢，他提到这个天使所传的话，如果我们天使所传的话，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报应，而主所讲的就让上帝的百般的这个神迹奇事都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证。所以旧约和新约这里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分别，就第二章第二节所讲的是天使所传的话，而第三节讲主亲自讲的，这是重要的分别。然后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上帝看天使，这个是在第一章所说的，是第一章所说的是这个是上帝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天使是服役的灵，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就像耶稣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但是确实没有托付给天使很多的恩典和期待，给人却是不一样。那是讲到天使和世人的差别。那么在第九节、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会慢慢讲到。那么这里边讲到完全与成圣，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使权与救恩呢，就是我们如何从使权里边呢，其实我要讲的是救拔了，我写错了，使我们被升高。那这整个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读。总之今天我们要看到基督福音的源流，它是从哪里发源，怎么样子流到世上，然后如何应验在我们生命里边。这我们可以从一章里边去看。当然我们如果单单纯这一章的经文去看的话，那是就这个圣灵就不需要启示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么让希伯来书有13章那么多了。 后面还有很多的补充。那么同时如果 只靠着一章就能够讲完全部，那么当然也就不必有 整部的圣经。所以其实就是所就像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完整的，里边有人的完整的 DNA， 但是却是需要形成各样的器官，那么才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一点一点的来和弟兄姊妹来说所谓的救恩的应许，蒙恩者应该有的知识。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到的道理啊，免得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么一到四节，其实我们先看这一到二节，讲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那对不起，我求主帮助我不要心急啊。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作见证。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有看到有一些这个所说的一些宣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因果报应的律，这就是旧约的律。那有另外一面，就是主所说的话，我们只要能够把握得住，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见证。那这是这个天使传话与主亲自说话的差别。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里有天使传的话？天使传的是什么话呢？啊，哪些话是天使传的？哦，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五章五十三节，这个使提反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天使传的话就是什么？律法，律法就是这个天使所传的。那么我们读旧约，我们知道旧约，特别是摩西五经啊，那么这个或者是十条诫命，这些都是律法的根源，有律法的典章啊，种种都写在里边。那么如果讲摩西五经，那不是借着摩西传的吗？为什么讲说是天使传的？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这样看来，律法是什么？是怎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保罗这里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讲的是律法，也就是旧约的那些律例典章，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这里很清楚的传讲的是天使，而这个摩西是中保啊，摩西是旧约的中保，那耶稣是新约的中保，那这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天使所传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就应该对于这个圣经的话，或者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天使啊，或者耶和华神的显现，有一种准确的认识。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啊，没有人看过神嘛，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使神是住在人不能进的光中。事实上，神的对于神的看法，我们从前和现在啊有相当大的差别。那么神观影响到我们的宇宙观，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观，也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认为神是怎样的呢？在从前的时代，许多时候，特别是以基督教的传统例子，有很多人他是认为神和撒旦各管一半，对吧？还有呢，还有一些是世界上的王在管的，还有一些其他宗教 都不关耶和不干耶和华的事，是其他的神在管理的。很多人虽然没有这样讲，但很容易倾向这种事情，这种观念，所以以至于这个他们认为耶和华神就是一个民族的神，我们信他就属于我们的，所以才会有这个是对于神的概念，是好像像以前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信耶稣啊。那法国人和德国人在战争的时候，他们都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拼命祷告。那祷告什么呢？祷告神让我们赢。现在西班牙和这个和阿根廷啊，那西班牙他们都讲西班牙语嘛哈，然后呢，他们都信天主教，那么他们希望他们的球赛谁赢了，就两边拼命祷告，神是我们的，你要帮我们。那这个延伸来讲，就是伊斯兰教的求他的阿拉，然后基督教徒这个。基督教徒就求耶和华神啊，那么要让我们打胜仗把对方灭掉，这变成二元化的一些理解。因为这是一个传统的比较僵硬式的信仰方式，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观，不一样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从圣经真正的看，圣经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比方说我们在这里讲到施提反和保罗，他们都知道这个天使传律法，那么天使和中保传的是旧约的那些圣经。但是在圣经里边有一段故事啊，就是摩西啊，他讲了摩西他颁布了摩西五经以后，就去领受那些会幕的召法，然后呢这个在跟上帝在祷告的时候，出埃及记33:19，耶和华说：“我要显明一切的恩慈，在你们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讲神的主权。20说什么？又说：“你们不能看见我的面，愿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我在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你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里，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看见我的面。你知道摩西在之前出埃及记20前后，他已经讲到摩西上到西乃山上，然后去听到上帝的话，然后去领受了上帝的荣光，领受了这个两个石板，下山又上山，下山又上山好多次。那他没有见过神吗？到底有没有见过？哦，这个我们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对了，这是正常的反应。就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哦，都对。哦，那这个在出埃及记3:20是摩西第一次见到耶和华神的时候，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么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这些是不毁的荆棘，也就是长老会他们的 logo 啊。那么耶和华神见他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喊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好，这段经文我们不是要讲故事，我是要出一个问题。第二节讲耶和华的使者，第四节讲耶和华神，到底是神还是使者？其实圣经这样的语法非常多，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在不能见的光中，神是万有的根源，他的存在就是无形无体的，没有人能够看见。所以所有在圣经里边讲到的耶和华神的显现都是使者，这样明白吗？那么 当我们碰到使者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话是从神来的。所以 在经典的记载就是这是神的话，不是使者的话。那么他们就常常用这个语法。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概念，我们对神要有更高的、更大的、更真实的理解，我们才不会被困在这个 僵硬的传统的观念里边，因此我们对神的理解就错误。所有显现的都是使者，包括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也曾经被人家也被圣经也 写说他就是神的使者。那么当然是他是道成了肉身，这是神创造万有，他的道就是神。那么道成为一个肉身向我们讲的话，重点是那些话是神的话，而神与耶稣，这个耶稣与耶和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在这一次再补充一下，耶稣与耶和华其实就是中国与中华民国的差别啊，中国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包括中国，包括中华民国，也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民国有它的历史的情势。耶稣就是耶和华，是代表一切的神的显现。那么所以圣经说我就是我是的意思啊， I am that I am 就是你神的显明，神的意义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他所认为的那个神就是那样了。我讲的有点模糊，这样明白吗？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 对神的认识，我们有一个对神有全备的认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信仰没有矛盾。否则放在过去的状况里边，那么人们就比方说像这个西班牙人祷告说让我们赢球，这个阿根廷的也说让我们赢球，结果阿根廷输了，他说上帝你都不在了，那这个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冲突，明白吗？神是万有的存在，但是他在某一个不同的空间里边，他会借着他的使者对某一个族群某一些人说他们当下所需要的话。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及时的认知，在不同的时空里边，使我们所领受的在我们里边不断更新。那我们如果在旧约，在旧时代的科学观呢、啊、以前的科学观，那和现在的量子物理学的科学观，对于我们很多科学的应用就不一样嘛，生活也就产生很大差别嘛。过去你怎么可能像这样上网或者 AI 这样去查呢？那么这个就是对于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一样是科学，在不同的认知层次里，我们就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啊，过去的世界观是分开的，那么现在的世界观其实是合一的。所以在这一章的第十一节所讲到这些都出于一，那么一切我们万有如果认识万有都是归于一，就不会为了应该哪一国 哪一个球队赢而产生分别心了，我们就能够看得更完整，更有真实的理解和领会。所以我今天先跟大家讲，这里讲天使传的话和主所讲的话，我们要我们从这个圣经旧约里面去看，我们要有一种真实的理解。那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郑重就是我们要这个越发郑重，其实包括两点，这个越发就要超过从前的，超过规定的。大家规定一天要读圣经 读一个小时，你能不能读两个小时？运动三十分钟，你也可以运动三十五分钟，这个是越发的意思。而郑重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上面，让我们对于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要 更加的认识，更加的看重，否则就会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这个流人心就像流水一样，是常常流转的。那每一个人都很容易随着世界的潮流飘来飘去，随着别人的口水、别人的话语啊，就产生流动。很多人他的信仰，他没有办法持守，没有办法越来越好， 其实就是因为他对于所听见的道理不够郑重啊，没有很认真，没有是用心去体会。我们越用心，他就会越真实，就会越肯定。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基本上心就不在神的话上面，我们 只想说眼前有些事情能够应付过去就好了，那维持一个宗教信仰的形式，那么每天都忙着过自己的生活，对于神的话没有更真实 更郑重的去理解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各种资讯来就很容易把我们是个带偏 带走了，那么也让我们觉得说人家讲这个好像也有道理，那么那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仰的恐怕不太正确，因此就容易随流失去。所以这里边说到的第二节所说的借先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那么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惩罚，这叫做因果报应。旧约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你犯了罪就应该受惩罚，那你如果说得到了好好的侍奉神就应该得到祝福。这个旧约不是只有写给以色列人，全世界都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天使所说的话。但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里忽略和这个郑重就产生了一种对比啊。我们对于我们所听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很郑重去看，就会没有注意到原来这个救恩是这么大的。救恩能够有多大，我们不太容易去想象它。但是我们从前所想的所想的大概是到教会来就保平安，将来有也许可以进到天堂，那么这个都可以的。但是上帝是要让我们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上帝对我们是有无限的期望的。那这个救恩能够多大，就关系到我们对这个道 有怎样的郑重的态度。许多人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么就没有办法使我们若逃出罪的网罗，这个罪的权势。这个说什么是罪呢？我们常常说 使身体受苦的就是什么病，使心灵受苦的就是罪。我们如果常常落在一些不要讲常常任何时候只要你心里难过都是有罪。这样讲你们能接受吗？
接受
、罪就是往下面的飞嘛，罪就是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也就是说我们活得不够好，活得不够好就会难过。那怎样才能够逃罪呢？就是要不是那个逃罪哈，逃出罪的权势，就是要什么？认识这个救恩是大的。我们如果把救恩看清了，把神看小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领受到上帝祝福的益处。就像我们对于 AI 的应用如果不太懂的话，那可能像我的情形就应用得很差，道理上了解但应用得很不高明，那么所以这里边讲这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同他们做见证。这里讲到福音的一个脉络，它的根源就是耶稣讲了新约，讲了让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生，讲了他的十字架的道，然后 用这个用他的行动去显明了，然后我们这些听的人我们就怎样证实了，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体验，就证明了主的话是真实的，是一点都不会落空的，都是阿们的，真的应许都是阿们的。然后呢， 神就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按着他需要的时候，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同这些能够证实耶稣基督之道的人做见证。马可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说，神就用神迹奇事随着他证明所传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生命里边会有神迹显现。那这神迹并不是拿来让我们去赚钱骗钱的，去募款去盖大礼拜堂的，而是我们生命活出来就会活得不一样。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94岁的老奶奶啊，我们会经历很多。我们希望我们都证实了福音，然后成为神迹奇事的见证。这神迹奇事在我们里边，在世界上没有到上帝要用的时候，它是不显明的。但是如果神是要用这个人，要用这件事，他就会用神迹奇事、诸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来给我们证明。这些内容我们就不一一的细讲，我们今天只跟大家讲说，这些是主亲自讲的。那 主亲自讲的和这个天使所讲的差别，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引了一句，但大家再读一下好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
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要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出来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的言行，就可以相信神的存在。那么在这里第十四节，这个非常熟悉有名的经文，就是神的道，他的话，他的意念，他的思想，就变借着玛利亚生下来一个肉身。这个血肉的身体在那个时代与大家与那个时代的人互动。那么我们也有肉身，我们是要肉身成道，然后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众人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和真理。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新约。这个耶稣基督的新约，有人见过他的荣光，有人看见他的荣光也看不见啊，因为这个神的道在人的生命里边，有人是在适当的时间能够看见，那有些人就是没有那样的这个器，不是那样的器皿，所以他能够感觉这个人不一样，但看不见那个荣光的显现。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然后约翰作为这个施洗约翰作为神的传道者先锋，他讲了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话，这个我们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够享受生命的丰富，人生的满足，就能够享受各样的恩典。我们从恩上加恩这句话可以更多的去思想。那么在这里我们回顾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上帝会借着使者，借着一些灵体，或者是借着一些人，实质的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些人，成为神的使者来传福音，包括一些先知。但上帝自己把借着他的道成为肉身向我们来显现，把它表明出来。表明不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活活的神，就是看见这个人他的一言一行里边有神的显明。 而这里就是新约它的产生和旧约的律法是相对的。那么旧约律法是因果，那么因果是一种律，而真理呢超越因果，就是有一种永恒的真实。那么在旧约里边是报应，在新约就是恩典。报应就是你做错了就应该处罚你，那么恩典就是当你虽然不够好，但是因为我爱你的缘故，我替你承担过犯，那么给你你所不配得的祝福，这是恩典。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彼此分享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从这段话里边，我们要对于主 天使讲的这个，然后主亲自讲的，还有呢我们这些人证实了的，然后我们成为神的见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话去理解的。所以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就没有办法从痛苦当中被释放出来。那么这个救恩主亲自讲了，那么给我们这些听见的人能够证实了。我们听见有些人听了，那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结果他就没有办法应用这个验明在我们里边，所以常常还为了有些话，主明明说了你不饶恕人的过犯，神就不饶恕你的过犯，那他还是舍不得不饶恕啊，努力的让自己保持愤怒的权利，那么就把自己保持在愤怒以及这个委屈的状态里，那么就一直把自己放在痛苦里面啊，这就是主的话没有证实在他里面，没有证实在他里面，就没有办法恩上加恩，就没有办法成为神迹奇事百般异能以及圣灵恩赐的见证。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吗？所以在路加福音24:48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后来这些门徒们他们是不是有领受呢？当然他们是有领受了，但是其实领受之前就是等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40天之久，跟他们讲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在马口的里面至少等候了10天，那么让神的灵浇灌下来，他们就能够成为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和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了、实际上上帝是借着他的恩典，那么借着他的恩典呢、要让我们去体验，我们首先自己罪得释放，然后呢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什么见证。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接下来就说我们所说的世界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我标错了，好，我不管不修了、总之这个我标的不够好，这句话是原文呢、这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的 每个主日都宣告我们要得着荣耀尊贵、荣耀的冠冕，那么然后呢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怎样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服他，就没有一样不服他的，只是我们现今还见不到万物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么这5-9节这一段话也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安排和计划，他要让我们被眷顾，然后呢让我们得到顾念，让我们能够去得到荣耀尊贵荣耀为冠冕， 就有权柄可以做管理的事情。这个是他的 原文，是我们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第八篇来的。那么这些话我们今天时间 不够了，我今天不往下讲了，我们只跟大家讲说这里所讲的，我们所讲的世界，神原来是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天使是在灵界当中许许多多的存在，但这里讲将来的世界，现在的世界，其实我们知道说最近常常会看到外星人啊什么的，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灵体，它都可能是成为神的使者，只是有些人他领受的这个该怎么讲？我以前讲过天使论呢、其实天使是有很多层级的，那有一些是更靠近神，有一些是在远方远处。那有些人对于神是这样定名，因为这个神这个字，也就是我们用来描述的，或者我们用上帝，就是我们讲那一位，那用耶和华就讲那一位。这个永恒的住在不能见的光中，是无形无体的神的存在，至高者的存在。但是其他的信仰的人，他们对按着他们的认识会标用不一样的名，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然后也会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状态。每一个人按着自己上帝的命定，以及按着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努力，可以有不同的对上帝的观念看法。我们能不能看得更完整更周全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把这个神看得很准确，就把上帝看小了，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就把福音看轻了，把神看小了，那么我们对于上帝的观念小，我们就没有办法覆盖我们现在拥有的知识。我们现在的知识越来越广泛啊，那么从宏观到微观，我们所看见的所接触的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能不能都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得到一种完整的调和，各安其位，都知道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产生，这些就是我们要去认识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这些经文 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第一章为什么上帝第一章为什么一直宇宙观一直讲到天使，也天使以及神子，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就上帝的创造里边，这个有生命体的两种是最普遍的，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天使以及什么人。但是上帝对于天使有天使的看法，天使就是什么服役的灵，而人就是被授予这个更高的托付，更高的使命的人，使命的是要成为神的儿子的。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这个看到 AI，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这 AI agent， 就是 AI 的代理人、其实跟 Angel 是很像的，我们都可以把 AI 当作天使，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服役的灵，是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他讲的就是动能和势能，热能和动能。对，那么这个一切的能量，它让它产生种种的作用力，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得太细。总之，一切的外在的存在都是为了服侍人的。上帝是为了使人达到进到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边，而将来的世界 它指的是跟现在的状态，我们也许说新天新地，或者是这里讲将来的世界，它是一个将来的诸世界，各种各样的世界，这个都是一种广泛的含义。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讲到天使和世人，是第五节到第九节的这个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的眷顾，以及什么呢？神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个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派他管理。然后在第九节就说：唯独看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因为受死之苦，就得了什么尊贵荣耀为全冠冕，叫他 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话我们今天不能够讲得太多了，但是我们有一些话要看见他的，我们说米缸啊，这他的米缸，对对，就是他的隐约的意义哈，就是说他得了尊贵和荣耀为权柄，就是要让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尊贵荣耀这个冠冕，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荆棘的冠冕所代表的，就是有这样的荣耀，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替许多人承担他们的痛苦，承担他们的软弱。人的生命的价值，荣耀是跟价值连接在一起的吗？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就实在顾不到别人，自己怎么活都活不好，那只想要把自己先活得下去，那再能够活得好一点，那这都这又理所当然的，情有可原，不足为怪。但是如果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人的价值绝对不是停留在我自己活好而已嘛。这样说我们应该了解嘛。当我们自己活得样样都不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无聊啊，那活着要干嘛呢？就需要让我们能够产生出一种奇妙的荣耀的价值来。也许对一些还在受这个生活之苦的弟兄姊妹，我们讲这样的话有点太跳跃哈，有点这个好像说这个我们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哈，这个不知道他们的饿，那这不太好。但是我们如果对自己有期许，你有很高的期许，才不会停留在过程当中停留太久。我想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停留在这里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上帝让我们懂得应用救恩，那么让我们也从天使传的话，和在旧约里边讲到是耶和华的使者与耶和华的存在，让我们对神有更超越的认识。然后天使传的话就是旧约的律法，耶稣基督传的话就是新约的恩典。我们要接受的是新约的恩典的话，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成为上帝的荣耀的见证，全能的见证，好不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仆人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怜悯仆人，虽然在这个各样的软弱当中，仍然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勉强的把我们所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讲到一定的程度。人的言语何等有限，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将个人所需要的启示放在个人里边。我们相信你已经赐下你已经为我们除去实心，赐下肉心，要让我们领受心灵，领受从你而来的真正的启示。求你让我们知道在这个 AI 的时代，如何让我们站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上面，使我们能够掌握应用你所赐的 AI， 你所赐给我们的天使，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靠着天使的帮助，借着圣灵的启示，能够活出成为你荣耀见证这样的生命来。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
今天也是我们的恩膏主日，所以我们一起预备心，我们。